美媒指疫情引出一大变化，中国处于大革命前夕，天下为中形势形成，欲全力出击中共成把心。铁链女案曝光一年，现状成谜，北京前律师探访被警民刁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这一轮疫情持续扩散，有学者判断这一轮疫情已经造成中国等级社会的瓦解，局面类似当年的法国大革命前夕。春运已经开始，专家学者预计中国农村地区即将遇到疫情高峰。中共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经过三年了，大家都没回家过年，今年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城市的人流高峰涌向农村。他说农村人口庞大，但是医疗资源有限，怎样应付广大农村地区的感染高峰成为巨大挑战。这一轮疫情的特点之一，就是大批中共高官和御用专家学者不断死亡。近日被披露的包括有享受中共省长级待遇的云南省人大常委前副主任祁山、宁夏检察院前检察长胡罪明、中共少将姜学峰、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前副总经理封炳林，以及广州市航务管理局前局长郑大浪等人。美国之音1月12号发表署名江峰的评论文章说，疫情冲击底下，中国的等级社会正在瓦解，而这种局面比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局面更加危险。文章指出，疫情导致大量悲剧发生，而真正的震撼是来自那些有关同老知识分子和中共老干部大批死亡的新闻。大家开始意识到新冠面前人人平等，一个长期占用中国公共医疗资源超过 80% 的特权体制，以及作为特权阶级附庸的富裕人群，即使自私地度过了上海的封城，亦都难以逃脱最新一轮新冠疫情的冲击。因此中国最稳固的特权阶级结构开始瓦解。文章分析说，中共过去十年来的政策令到原本的中产阶层加速无产阶级化，结果中国出现了一个和法国大革命前夕类似的三个等级的阶级结构，其中是权贵家族作为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是党的官僚集团，包括部委和地方官员，以及以钟南山等为代表的一批御用知识分子，他们是医疗特权的边界。除此之外的中国人都是属于第三等级，由私营企业家到底层阶级占人口比例 99%。 文章说，三年清零在等级之间设置屏障，将第三等级也就是 99% 的中国人置于脆弱的高风险之中，而当局在毫无准备底下突然解封，令疫情大爆发，丧失了隔离屏障，位居第二等级的党国中层精英终于难以幸免，他们正在卷入第三等级的痛苦漩涡，开始丧失对党国的信心和忠诚，向外发出了一个僵硬体制瓦解的信号。文章最后断言，中国现在处于一场大革命的前夕。日本担任2023年之七轮直主席国，由星期一开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启程访问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11号，岸田文雄和英国首相新伟成举行会谈之后，双方就签署了互相准入协定 RAA， 为向对方领土派驻军队进行训练和采取其他行动奠定了法律基础。英国亦都因此成为全球第二个，亦即是欧洲的第一个和日本签署 RAA 的国家，而第一个是日本和澳洲在去年1月签订的。这些动作显示 在面对北京与日俱增的威胁底下，日本正在集结民主联盟的力量来抗衡中共构成的挑战。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本台表示，咁代表日英两国的关系正在向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亦都是为了对付将来印太军事冲突而做的超前部署，同时亦都凸显美国围堵中国所设置的一幅强大的围堵墙。整个世界形势将会是由美国主导，然后由日本来负责亚太地区，还有由澳洲来负责南太平洋地区，然后英国来负责欧洲大陆，整个一个天下为中的形势从此就形成。岸田文雄今次出访的最后一站是美国，那是他担任首相以来首次访问华盛顿。路透社星期四报道说，预计岸田文雄将会在星期五同美国总统拜登商讨两国共同安全以及全球经济议题。据说日美将会在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等最尖端科技在内的经济安保领域扩大合作，并且联手两国战略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这显示了美中的对抗形式发生根本的转变，由之前的军事热战转为技术冷战，还有金融的制裁。毫无疑问，半导体是一个关键领域，它有军事用途，所以要做管制，要限制中共由西方国家取得半导体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来源，有国家安全考虑，当然亦都有商业上的竞争，是双管齐下。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和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向本台表示，半导体基本上有四个阶段，包括 IC 设计、晶片制造、生产设备和关键材料。日本在生产制造、生产设备和关键材料都是很重要的角色，所以美日必须共同联手，才能够封锁中国取得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这一部分，才能够导致中共滥用。2014年，中共成立了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经过八年的闭门造晶片，晶圆行业沦为贪腐重地，五大高官被捕，目前只有28纳米晶圆产量，和台积电以及三星电子差距非常巨大。颜慧欣表示，面对世界各国的堵截，未来中国在半导体先进制程上的樽颈会越来越窄，而且很难在这个领域作出回击。举世震惊的徐州铁链女事件曝光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但是铁链女仍然下落不明。1月10号，北京前律师李庄开车前往江苏徐州的丰县宽厚镇铁链女的居住地探望，但是差点就连屋企都回不到。根据李庄11号发表的题为《丰县行》的文章指出，他当日同拍档带着捐助物资，亲自由北京赶到丰县，想搞清楚铁链女现时的情况。李庄一行人吃了早餐之后，就由酒店出发，直接去董集村。在好远就见到村口有村民把守，村民将他们的车拦截，盘问他们的来意，并且要求拿身份证登记。李庄表明就是要去董志文，即是铁链女丈夫的屋企，看下八个细路。他反问村民，防疫早就解封，为什么他们可以随意设关卡拦截的呢？但是村民就仍然坚持要登记。李庄就拍低村民的登记表格，上面显示要填写详细资料，其中一栏要写到访目的，有人被写上可以。一切登记完毕之后，李庄一行人又被通知要领导同意之后才可以入村。跟住又来了一部车，两名村干部又上前拦截，拒绝李庄他们入村。其中一个村干部还打电话通风报信，说有北京牌照的车辆要入村。之后一班揸电动警车的辅警赶到，和李庄他们纠缠，到了中午仍然不放行。眼见没办法入村，李庄就打算回丰县，没想过一部白色的私家车拦了在路中间， 将条路塞住。李庄等人大声抗议，但是干部就好似无赖，话冇难人，佢哋大可以自行离去。李庄推咗对方一下，示意司机快啲将车驶开。点知旁边又数出唔少人，李庄随即打咗两次110报警，等咗半个钟头先至有警察嚟到。但是冇谂过嘅系，警察到场之后，竟然反问李庄等人入村有冇授权。李庄反问：一个公民关心另一个公民需要授权嘅咩？警察就坚持话：任何人嚟都需要登记。终于入唔成村，李庄等人唯有翻去。村民喺警察嘅指挥下，先至愿意将车驶开。李庄喺文章最后无奈写低结论：中午时分，无功而返，铁链女嘅命运，八个细路嘅现况，挥之不去嘅情结。而事件并冇就此结束，呢一篇风远行截图被微博删除。12号风远警方联系李庄喺风远嘅朋友，要求对方去派出所谈话，要了解李庄去风远嘅目的。喺推特有网民表示，嗰班村委、嗰班警察同土匪流民黑社会竟然有咁多嘅相似。李庄用勇气证实黑暗，这个世界唔要我啦。是我听过最令人心碎的一句说话，真是好无奈，边个嚟救下佢。11号晚，日本棒球教练奥野正彦欣赏了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日本京都会馆的首场演出。他在惊叹神韵艺术家精湛技艺的同时，亦都对中共有了新的认知。他认为中共政权在中国5000年历史长河之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而已。奥野正彦在日本一间棒球俱乐部做教练，同时又经营多间高龄者福祉社，并且担任理事长职务。他当日看完神韵演出之后，向新唐人赞叹话：他为神韵艺术家高超的技艺所倾倒，真人和视觉效果完美配合，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艺术，令他留低深刻印象，好感动，亦都非常感谢神韵。另外，神韵演出亦都令奥野正彦重新认识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他表示，通过演出先至知道，由5000年的历史来看，今日的共产党在时间上来讲，只会存在在一个极短暂的时期，就是眨下眼的时间。而原本的中国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和各民族的融合。奥野正彦提到，节目中既有令人感动和心酸的情节，同时又有幽默风趣的部分，譬如《西游记》的节目。虽然他作为一个外行，但是亦都体会到每个节目的意思。而演员除了动作之外，甚至连呼吸都感觉是高度一致的。奥野正彦说，在演出的过程，他多次被剧情所感动，同时又在神韵学到很多。他认为感动本身就是能量，这种感动亦都令他对自己企业的管理方法有了新的认识。在见到中共无理镇压善良的情节那阵，奥野正彦坚定认为中共政权不会长久。他表示，正如他一开始所讲，纵观中国5000年的历史，共产党的存在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所以他认为法轮功被迫害也都是一个短暂的瞬间而已。奥野正义最后说，大家应该更多去了解中国5000年的文化。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有中国网民就2022年发生的悲剧事件做了一个总结，内容表示2022年年初举全国之力为救一个母亲铁链女未成功，年中又举倾国之力救唐山打人事件的4个女仔冇结果，年尾再举倾国之力找一个男仔江西少年胡音宇，亦都冇成功。有网友感叹，呢一块盐碱地真系冇救啦。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